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，我是婉儿。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，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，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，可信性很高。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、举头三尺有神灵、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。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，自然妙远。这本书的内容丰富，知识性很强，读起来晓有兴味。现在就和你讲《月眉草堂笔记》里面的人的欲望增多，神智清明就减少的故事。直隶的总督袁如谷先生，他的名字叫做守同，长山人，就在直隶那里做总督。死了之后就赐了一个号给他，叫做清确，意思即是诚实和谨慎。他小个的时候呢跟纪晓岚是同学来的，后来呢又做了亲家。他自己说他三四岁那时还很清楚地记得他前世那些事的。到了五六岁的时候呢就恍恍惚惚地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。到现在呢只是记得前世是一个岁贡生。他的家离长山呢就不是很远。至于姓名啊、籍贯啊、家世啊等等的事呢全部都唔记得晒啦。纪晓岚喺四五岁嗰时，夜晚黑喺黑暗嘅地方呢就能够睇到嘢嘅，就好似同日头一样。咁到咗七八岁之后呢逐渐就昏暗睇唔清啦。到咗十岁之后就完全睇唔到啦。有时半夜醒咗，偶然仲能够见到黑暗里面嘅一啲嘢，过一阵间就好似平常一样啦。在十六七岁之后至到而家，有时一两年呢就会睇到一次呀，咁就好似闪电嘅光同埋打石火一样，一眨眼就唔见㗎啦。呢个呢係由于人嘅爱好呀、欲望呀一日一日咁样增加，咁神智清明就会一日一日咁减少啦。跟住呢再讲一个世故杀人嘅故事。李应贤话阿甲同阿月呢系祖辈嘅世交嚟，亦都系邻居。佢哋从细一齐玩，长大呢仲一齐返学，性情相投，就好似亲兄弟一样。两家人啲亲戚亦都时常有来往，虽然隔住一道墙就好似一家人一样。有人呢就造谣话阿甲嘅老婆呢同佢个表弟私通喎。阿甲自己去访查呢就冇发现证据，但係佢个疑心呢又冇消除喎。佢暗地呢就将呢件事话咗俾阿月听，仲求阿月代佢去查访。阿月呢向嚟都係谨慎怕事嘅，佢就推迟话自己做唔到。阿甲个心就諗啦，你都未去访查你就话做唔到。明明是知道有呢回事，所以就唔肯接受我嘅委托啫。但系呢佢就唔再追问，亦都冇讲明，就从此呢佢就唔再同佢个老婆讲嘢啦。佢老婆呢就冇办法表白自己，竟然忧郁而死。死咗之后佢老婆嘅鬼魂就附咗喺阿月嘅身上，佢话冇比夫妻更加亲密噶啦，夫妻之间啲事却系秘密咁样去求你查访，可以睇到啊，信任到你乜嘢程度啊？假使你尽量咁样洗刷我嘅冤枉，阿甲嘅疑心咧就一定会消除。就算系表面上应承去查访啊，然之后再话俾佢听冇证据，咁阿甲嘅疑心咧亦都一定会消除噶嘛。你却是顾虑啊，如果侦察出实情唔讲呢就辜负咗阿甲，讲呢就会受到埋怨，於是你就置身事外，小心翼翼咁样为咗保存自己，令到我含冤死咗，含恨九泉之下，呢个系杀人唔使刀啊。今日我喺阎王嗰度控告咗你，你去对质啦。阿月呢竟然发咗几日嘅癫痫病就死咗啦。阿甲亦话 人之所以要朋友呢，就为咗有急难嗰时互相帮助㗎嘛。呢件事可以呃我，点能够呃人哋呢？关系疏远嗰啲人或者可以呃嘅，点样可以呃你呢？我将心腹啲事托付俾你，冇你就应该话冇，直接同我讲啊，唔好因为流言蜚语损害夫妻嘅感情啊嘛。如果有就暗中咁话俾我听，令我好諗办法，唔好因为啲唔好嘅名声而连累啲子孙啊嘛。你却系将我睇成过路嘅人一样，用推诿啊加深我嘅疑虑啊嘛。咁我又何必重视你咁嘅朋友呢？於是呢亦都同阿月绝交啦。连阿月死咗都唔去吊唁。阿月难道佢真系想杀人咩？只是过于世故，趋利避害的心机太过啫，完全不顾朋友的大义。但是怕小的怨恨就招致大的怨恨，怕遭到一个人的怨恨却是招来了两个人的怨恨，结果还害死人添，连自己条命都赔埋。他的世故巧妙又在哪里呢？所以人经常说，只有极聪明的人才会做出极糊涂的事来，说到底还是只顾私利，失了为人的大义造成的。有一句话说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就是说这些这样的人了。听众朋友，这一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多谢你的收听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，拜拜。